礼拜的时候，孩子们你们要在父母的旁边要保持安静，不要说话哈，要最大程度的保持安静，然后父母也要及时的用最恰当的方式来训练孩子，然后告诉他你是来敬拜上帝的。这个过程训练起来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呢需要反复的操练，不断的训练才会有好的收获哈。我们来看4章13节到17节。我们都已经知道路德记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士师时代，士师时代不是一个好的时期，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最邪恶的一个时期。我们透过士师记最后的那个叙事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是令人绝望信仰的群体，在他们身上看不见一丝的亮光和希望，我无法想象神的子民居然会堕落到这样的程度。因此在士师记的最后，我们感受不到他们身上还有什么指望，但是我们在路德记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亮光。我们要明白路德记所让我们看见的不是在一个显赫的城市，而是一个极其被称为诸城中最小的城市，那个犹大的伯利恒，而且是一个极其贫凡的家庭，这个家庭平凡不能再平凡了。同时我们也看到神借着既绝望又凄凉的寡妇成就了最伟大的事情。在路德记你看不见神迹的事情的发生，他没有上帝以他的能力介入自然的规律是没有的，也没有天使向人的显现，也没有发生，而且在这卷书当中你看不见有公共崇拜的迹象，你也看不见有祭司在带领百姓献祭，你也看不见先知向百姓说话，这些你都看不见。唯独在第一章的开始和最后一章的结束提到了士师秉政时期，还有提到大卫，除了这两个地方之外，你看不到这件书的故事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好像在一个犹太诸城中最小的一座城市，在这个城市当中有一个很小的家庭当中发生了一件很令人感到惊奇的事情，甚至有时候你感受不到惊奇，因为整个的叙事里面我们看见是失败的家庭，是孤苦的那个寡妇，是在一个地方小有名气的波阿斯，而且伯利恒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在一片丰收田地里面发生了一件很伟大的事，就是祭代婚姻拉开了序幕。不过你到了路德记最后一章的时候，你看到惊人的记载，上帝把极其平凡的人极其平凡的事放在他救赎的计划中。我们可以晓得人堕落之后，上帝宣告了救赎的计划，那个被称为福音的应许，女人的后裔要来。这个女人的后裔的路线在士师记好像中断了，我们看不见这个计划还在推进，但是在4章的最后我们看到女人后裔的应许，救赎的计划，那个轨迹再一次出现，而且是清晰可见，凡是读到或者看到的人肯定是激动不已，神救赎计划还在继续，神的信实诚然可见，神的工作，任何的受造之物包括他的子民，无论是拦阻还是他们犯罪作恶，都无法让上帝的工作受到丝毫的影响。 上帝把这个平凡的故事变得不平凡，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融入了上帝那个更大的计划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曾经那个充满苦毒绝望的人现在有了欢笑，那个曾经认为全都是与他作对，上帝在击打他，现在变成了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拿米和路德在最后，他们经历了神的护理，他们明白一件事情，神从未撇下他们，神为他们预备了至近的亲属。这个故事到最后我们才看到上帝的作为，到最后我们才看到这个故事一点都不平凡，到最后我们才看见上帝救赎应许的那个路径，那个轨迹再一次浮现出来。我们说上帝的救赎，上帝的作为从来没有消失，只不过在我们不关注的地方已经在运作，已经在开始，直到它开花结果，我们看到那个最荣耀的时刻。因此很多故事你不看到最后，没有办法看见上帝的护理，他的作为，他智慧的运作。我们看约瑟的人生，不看到最后，我们看不到多么精彩。我们看约伯的故事，不看到最后，我们不知道约伯到最后的时候，他向上帝发出了敬拜，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愚昧和无知。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如果不看到最后，就认为死就结束了，往后看，往后看，还有复活，还有升天，还有再来。很多的故事我们看不到最后，就把故事到此就结束了，其实不是的，最后才精彩啊！但是不是所有的故事最后都精彩啊？这个最后你看是哪一个最后，是今生的最后还是那个最后的永恒？有些故事在今生的最后你看不见精彩，就像拉撒路，拉撒路在今生你看不到精彩，到最后的最后你也没看到他翻身嘛，但是你看到最后的永恒，他在亚伯拉罕的怀抱里面。所以故事最后才精彩，但是故事过程不一定精彩的。我们都有爬山的经历，如果平时不运动去爬山的时候累得呼呼的，爬到三分之一或爬到三分之二就说再也不爬山，有人爬到三分之一就在那停下来，有人爬到三分之二就放弃了，只有爬到最后的时候，爬到山顶上啊，一览众山小的时候，他才会说太美了，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但是很多人没有爬到最后啊，故事看不到最后的时候，你看不见上帝的作为，也看不到上帝是如何的护理，如何的给人带来丰盛的。因此基督徒的故事，你的故事，你家庭的故事，什么时候才会更精彩？到最后的时候啊，最后的时候，人什么时候才会对上帝有更多的赞美和感慨？年老的时候，年老的时候你才能看到故事的这个起伏，它的变化，它的转折，到最后的精彩啊！大家不要不服气，我们不年老是不懂上帝恩典的啊！你现在所认为我懂上帝的恩典，不过是芝麻大小的认识，只有到年老最后的时候，你才知道人生真的很精彩，因为你看见了上帝做事的奇妙。因此你要等，你要等这个故事的发展，你要期待这个故事到最后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我们年轻气盛，就是 我懂得所有了，我已经知道我人生很精彩了，其实最大的精彩还在最后，还在最后，到最后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上帝把我们的人生进行巧妙的编织，你才能看到那一幅美丽的图案。现在所经历的不过是什么呢？皮毛而已 啊。当然这个皮毛对我们而讲也是很大的恩典，但是我们总是把这个皮毛大的认识进行发挥，我已经懂得全部了，其实呢我们懂得很少，懂得少得可怜。因此我们看到故事最后看见什么？看到上帝的作为，看见上帝把这个平凡的人、平凡的家庭，那个看似极大的苦难进行编织，带进上帝那个最大的计划里面。最精彩的一幕在最后就显出来了。故事只要看不到最后啊，你也会像拿米一样，也会像以利米勒一样，经受不了苦难，经受不了打击，因为眼睛没有看到最后，因为没有人知道后来要发生什么嘛。但是圣经所有的故事都告诉我们要看到最后，看到最后的时候才能够看见神的作为，看见最后的时候才能深刻的感受到上帝他要充满我，让我这个贫瘠的生命、穷乏的生命变得富足，不再痛苦绝望，而是充满欢喜，充满喜笑。我们来看十三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太快了，我们没看到婚礼什么样子啊！当然圣经不需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向我们交代，我们不得不说波阿斯留给我们很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保留一些神秘感，因为有很多事没有交代清楚，我们总在问波阿斯怎么有的钱啊，弟兄很关注这一点。我记得好几个弟兄问波阿斯怎么有的钱啊，我想说波阿斯很敬畏上帝，他对他的仆人，从老板来看他是一个很有怜悯的老板，他是个很有怜悯老板。当然我们不说就发挥哈，你看波阿斯对待他仆人的态度，这是一个好老板，不仅敬谦，对人充满了关怀啊，绝对是一个理想中的老板。他有很多神秘感，他到底有没有结婚，他到底是又纳路德为妾呢，都没有交代，连姐人家都用可能，不太确定，所以有好多神秘感。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肯定，波阿斯是敬畏上帝，在那个士师时代是极为少有的，而且他是一位至敬的亲属，虽然不是至敬的，但是他却尽了至敬亲属的义务。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波阿斯他极其敬虔，他做了那个至敬亲属当尽的责任，其实他可以不敬，但他却敬。他的敬虔体现在他不考虑自己的益处，他要建立神子民的群体，他要推进上帝国度的进度，他和那个某某人完全不一样。那个某某人从身份来讲是上帝的子民，但是他考虑自己的益处，他对神的律法没有兴趣，如果上帝的律法能给他带来益处，他是乐意遵守，如果神的律法不能给他带来益处，他是拒绝的啊。这种人真的很遭人讨厌，但是虽然遭人讨厌，但不乏有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孩子也不例外。比如说你出差一两周才回来，你的孩子就很快乐的开门，开门之后看到你回来就不搭理你，然后把你的背包拿过来，打开背包找啊找啊找啊找啊，找到破衣服、臭袜子啊，孩子说怎么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给我带。某某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状，他对神不感兴趣，如果神的律法能给他带来益处，他乐意遵守，如果遵行上帝的律法带来亏损的话，马上就放弃。孩子等爸爸出差回来最希望什么？带个礼物回来，如果没有礼物的话也会说爸爸我很想你，其实如果有礼物的话更想你，没有礼物的话想一点点， 啊，兴奋不大。但是你看到波阿斯不一样，波阿斯考虑神的律法，他关注上帝子民群体的建立，他在推进上帝国度的扩张。用耶稣的话讲，波阿斯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什么叫先求神的国和先求神的义？波阿斯渴慕进入顺服参与上帝国度的建立，他也盼望上帝的国快点完美的实现，所以他尽到了近亲的责任，拿到了土地的买赎权，然后迎娶路德为以利米勒家来留后。这个是波阿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但是某某人不一样，某某人考虑自己的利益是否受损，他如果买赎土地不迎娶路德，他一计算的话是赚得土地是获利的，他顺服。如果他买赎了土地还要迎娶路德，他要损失钱财损失儿子，这个是赔钱的买卖，他优先于上帝，而波阿斯是上帝优先于他。我们可能会问，如果我求神的国神的义，难道我不生活了吗？其实一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他的生活会更加完美。耶稣怎么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要的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你不用求就自动都加给你的，都加给你。我们怎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怎么说神的事情优先呢？在婚姻里面我们优先追求什么？我想在婚姻里面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嘛。在婚姻里面你最想求的是什么？你认为得什么才是你最快乐的？往往不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在婚姻里面有很少基督徒说，我在婚姻里面最先考虑的是我是否遵行上帝的旨意，我是否在婚姻里面为上帝而活，绝对不这么说的啊。在婚姻里面人优先考虑的是什么？自我为中心。我在婚姻里面得到什么，我能够拥有什么，而且在婚姻里面我付出我努力了，我的回报是否是相称的？如果我付出我努力了，我的配偶还是老样子，我就讨厌他，因为我的努力和付出没有让我变得更幸福而已。其实你的付出和努力不过是为了自己幸福，而不是为了他人的益处，不是吗？我们在婚姻里面可以求他的国和 求他的义，我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也可以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在工作里面也是可以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绝对不是信仰和生活分开的，分开的。你养孩子优先求什么？优先求什么？让孩子变得认识耶稣吗？还是让孩子离耶稣更远？还是认为孩子敬拜上帝才是首要的？你先求什么，就显明你内心当中神的优先还是你自我的优先性。在婚姻里面其实对配偶的不满是因为没有先求神的事，没有祈求神的旨意在自己身上实行，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所以婚姻就不幸福嘛。你可以观察很多的基督徒啊，他的配偶不怎么优秀，你都看不上他配偶，但是他的婚姻很幸福，为什么？为什么知道吗？因为他那个配偶很敬虔，他那个配偶求什么？求上帝的旨意在他身上成就，他的配偶求上帝的旨意统管他，所以你看不上他的婚姻，但是他认为他的婚姻很幸福，知道吗？他是真幸福。为什么很多的婚姻你看着很好，其实很糟？路德呀，在他的一篇文章当中指出一件事情，那篇文章的名字是《论婚姻的生活》。 他就说基督徒因信心对婚姻的理解完全不同于那些不认识上帝只倚仗自己理性的外邦人。路德接着写道，他张开眼睛在圣灵里观看这些琐碎让人不快令人憎恶的工作，于是意识到所有这一切都是神喜悦的，就是像用最珍贵的金银宝石装饰的那样，就说啊，上帝啊，因为你确实知道你把我造成男人，所以我确实知道这是你最喜悦的。我也向你承认，我不配去摇这个孩子，去洗他的尿布，去照顾他的母亲。我现在确实知道要侍奉你的造物，去奉行你最可爱的旨意。我是怎样毫无功劳的得到这份殊荣，即便更加琐碎更令人不耻的事，我还是极其情愿去做。所以不论是风霜还是炎热，不管是劳累还是工作，都不会使我闷闷不乐，因为我知道这是多么讨你的喜悦。路德告诉我们，当基督徒用信心的眼睛来看自己婚姻的时候，婚姻不是累赘，不是痛苦，而是实行上帝旨意的地方。路德说，当你在婚姻当中去委身的时候，是在讨上帝的喜悦，这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期待神的旨意在婚姻中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不是说你脱离现实，脱离婚姻，脱离工作，脱离一切，不是，而是在你所有的领域当中优先考虑上帝的事。我们都有工作不是吗？你在工作中优先考虑什么？不是优先让自己的工作可以荣耀上帝吗？不是让自己的工作可以彰显上帝旨意的权柄，见证福音的荣耀吗？其实你没有这样考虑的话，没有求他的国，也没有求他的义，没有求他的义。波阿斯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进入了这段祭代的婚姻的行列当中，他迎娶了路德，然后与路德同房，神就赐给他们一个儿子。这里有一个表达是说神使他怀孕生一个儿子。我们在想，难道路德是不孕不育的患者吗？他早就结婚，为什么没有孩子呢？回到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路德和马伦结婚了，在长达十年的婚姻里面是没有孩子的。他是不是不孕不育，这个不是重点，而且也这样的猜测对解经没有任何的帮助。但是有一点很值得关注，就是在这里强调耶和华使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显然路德怀孕归功于耶和华。但是经文并没有说耶和华不能使路德生育，因此在这个经文的推论当中，我也不能说神使路德不能生育，我也不能说他们犯罪所以他们不能生育，我们只能说在第四章的时候，神是那个功劳的所在，他使路德怀孕生下一个儿子。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频繁地干预了路德和拿阿米的人生。在一章六节，他们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一无所有的时候，耶和华让他们听见了眷顾百姓的声音，赐粮食给自己的百姓。在这里上帝又赐给他们一个儿子。神对人的生命享有主权，神知道什么时候赐下粮食，赐下一个有生命的儿子给他们。上帝的主权让他们在肉身上得到饱足，在灵魂上也得到了足够的丰盛。我们可以说上帝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时候让路德拥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不仅 是一个孩子，而且是一个儿子，儿子很重要，而不是女儿。强调是儿子，就证明可以继承家业，继承血脉。如果是女儿，在这个经文的进程当中是令人感到失望的。所以说上帝恩典的显明总是恰到好处，或者是出人意料。我们人最大的问题是计算上帝恩典显明的时间。如果你总是计算上帝应该显明恩典了，我想你一定不懂得什么叫上帝的恩典。我们总认为我的苦难到头了，上帝应该给我开路了，我的困境应该到此结束了，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了，上帝应该给我开恩了。你若是这样想，上帝的恩典不一定会这个时间出现。你计算的越好，你的失望就越大。神的恩典总是出人意外的。人的计算是在我穷途末路人生尽头的时候，上帝一定给我施恩，他的恩典应该马上出现，因为我受不了了。各位，那是你受不了了，你认为你受不了，上帝还认为你还能受得了。所以上帝的恩典不会向你显明的，你越是计算神的恩典，上帝的恩典越不会显明。上帝在你不再计算的时候，你认为没有可能性的时候，上帝出人意外的方式赐下他的恩典，让人感到足够的惊喜。拿俄米为什么感到惊喜？是在他意想不到的时候，神赐下他的恩典。因此你看到一章和第四章赐下粮食，让他们听到神眷顾百姓的声音。第四章使他们生了一个儿子，给他们极大的惊喜。神恩待罪人总是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你什么时候能想得到，什么时候你就体会不到恩典，你也无法经历上帝的恩典。各位，不是有疾病吗？这个疾病可能不严重，但是能够折磨的你没有心情生活，没有信心敬拜上帝。你认为可以了，应该结束了，哎呀，我已经到了尽头了。上帝不会在你认为尽头的时候施恩，上帝要在你彻底怀疑、彻底不信、彻底麻木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向人显明。那么十三节有一个答案，就是说神使他们生了一个儿子。那么在之前就意味着神并没有使路德有生育，不能使他们有生育可能与罪无关，也与他们的做的事业无关，上帝就没有在那个时间给他们孩子。谈到人在结婚之后不能有生育的时候，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的事件，有很多这样的叙事，圣经也多处告诉我们说神是能够使人生育的神。比如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他就没有生，到老了的时候更不能够生，到了他90岁的时候，耶和华使他生育，他就生了。我们还知道哈拿一开始也不能够生育，利百加一开始也不能够生育。利百加是以撒的妻子。我们也会看到圣经有很多的人他们不能够生育，但是有一点是什么？上帝有给了他们生育的能力，就显明这是神的工作，神能够使人生育。而且神使人生育的时候呢，总是让人在受孕和生育的希望消失殆尽的时候，上帝祝福了某一个女人的子宫，让她可以生下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推动了上帝救赎计划的进度。而十三节也是如此，也是如此，这里的生肯定是上帝的干预。当然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是神迹。谁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她丈夫在的时候，还在世的时候让他们得孩子？我们不应该去究其原因，我们只能说上帝做事恰到好处。上帝就在波阿斯和路德结婚之后赐给他们一个孩子，我们只能说这是上帝护理的干预，上帝神迹的显明。其实谈到这个儿子是很重要的，这一点上是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盼望。整个路德记它有一个悬念，就是路德能不能生育，路德能不能生下一个儿子。如果他生下许多的女儿，最后没有儿子，他和拿俄米的困境依然没有解决。但是谈到说神使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意味着上帝的指纹在他们的身上，神不仅使他可以生育，神还在这个孩子身上做工，让这个孩子成为救赎历史最重要的一环。俄贝德他的字义是仆人，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神不仅使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上，还使用这个孩子来成就他救赎的工作。我们在圣经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原因。撒母耳是神所赐的，他长大之后他也为神所使用，神也使用他推进了士师世代的结束和王国时期的来临。我们也看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也神迹一般的出生，后来怎么样成了耶稣基督开路的先锋。他不仅敬畏上帝，他为耶稣基督进行预告，预告主的再来，来除去人心的悖逆，来做那个先锋的工作。耶稣也是如此，耶稣出生是神迹性的出生，耶稣一生被父所使用。我们看到有了孩子和持续的拥有这个孩子都在乎上帝，有了孩子，这个孩子最终被上帝所使用也在乎上帝。我们在未信主之前不认为孩子与上帝有关，信主之后我们认为孩子是上帝给我的产业，我要对这份产业进行精心的护理。但是我想告诉各位，这个孩子的将来，决定孩子将来的依然在上帝手里，不在我们手里。孩子是谁的产业？只有上帝才能够精心的护理养育这个产业，保存这个产业，我们父母是不行的。我们也只有按上帝的话语才能够保存这份产业的完好性。但是你不遵行上帝的法则，你没有办法来保存这个孩子的完整性，无法让这个孩子一直在上帝的手里。我们中间有不少孩子已经到了青春期，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与你孩子交流，你没有办法训练你的孩子，你发现你的孩子离你很远。其实离你远一点这个倒无所谓，他离上帝很远，这是最重要的。因为离上帝很远，所以他离你也就很远，不是吗？我们的孩子无论是出生在于神，将来也完全在于上帝，关键是你有没有按上帝的法则抓住神的应许，在约里面尽责任养育这个孩子。要不然你只能有孩子，你却得不到这个孩子。我们所有给孩子的规划的成分当中往往没有敬虔，我们为孩子投资很多的精神和财力，唯独不拿出精力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来。我们可以为了孩子的前途出卖信仰，我们却不能为了信仰的缘故而向这个世界挥手，向这个世界说告别。所以你看一看今天 你养育孩子的精力大多数都在什么呢？为孩子预备将来啊，预备所有。只要我们的孩子不敬畏上帝，拥有所有，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如果敬畏上帝的话，好像什么都没有，不过他将来会拥有所有的一切。我们看到上帝赐给他们一个孩子，也使用他们的孩子，上帝给他们的产业，上帝也维系也保存，最终让这个产业成为更伟大的重要的器皿。今天我们很多做父母的把精力全放在对孩子属世的规划上，我说这个属世不是不可以敬虔，而是你只考虑让你的孩子变得像世人一样，他学习所有的知识所有的技能也不过是为了属世的享受，你没有想着希望孩子学习所有的一切能够将来可以用他的工作用他的技能来荣耀上帝，无非是积蓄嘛，积蓄自己的名望，积蓄自己的财富，积蓄自己的将来的舒适和自由。离开上帝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真正的拥有我们的孩子。约翰告诉我们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真正拥有孩子的方法根本不在乎我们，我们改变不了我们的孩子，只有抓住神的应许，把孩子不断的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拥有我们的孩子，才能够看护好这位产业，要不然你不可能真正拥有你的孩子。十四节，妇人对拿阿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我们看到路德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所有看见这件事的这些妇人们，他们不禁发出赞美。在这里你不要认为他们是情报站，他们不是情报站啊，他们是上帝故事的情报站。他们看见路德得了孩子，他们看见神眷顾了拿阿米，他们看见神给了他们至敬的亲属，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说上帝依然在做工，在他百姓中做工，在他百姓当中是施恩的，因为在施恩时代是一个被盗的时代，每一个人单顾自己。但是我们看到路德记最后的时候，看见上帝救赎计划没有因着事实时代的被盗而终止，反而继续还在做工。这些妇人们看见了路德，看见了波阿斯，看见拿阿米，看见神在他们身上印上了指纹，他们就说上帝还在做工，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事实时代是一个阴暗的日子，好像浇灭了百姓的希望，但是神透过这个小的故事点燃了那些妇人们的心，他们看见神没有丢下百姓，神没有撇下他的子民，神继续在做工，因此他们聚在一起奔走相告，讲述上帝的故事啊，这个情报站比小区的情报站好多了。有时候我们不要嘲笑他们啊，教会里面也是情报站啊，那些情报站就论东家论西家，今天论刘弟兄，后家论李弟兄啊，大家不要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件好的事情，你没有比人知道更多，所以你的闲言碎语是具有永恒性的，上帝会让你交账的啊，这种的闲言碎语如果不能够建立别人，就是拆毁别人。耶和华最恨恶这种油嘴滑舌的人啊，特别是教会的姊妹，管不住自己嘴的话， 就少聚在一起，因为你嘴里面讲不出来神的故事，只能讲人的故事，羞辱别人的故事。你不要认为啊，这个哎呀，人家教会的姊妹在一起啊，聊天很热心，哎呀，这个教会的姊妹就很热心。你可以去看去听，90%的没有上帝的故事，90%没有上帝的都是东家李家，啊，她丈夫那样，她孩子那样，哎，我知道一件事，我跟你讲讲吧，一点神的故事都没有，不但不能够激发人的信心，把别人都绊倒了。你不要看到教会很多人在一起，在一起没有故事讲。啊，就是讲一些污秽的不圣洁的与上帝无关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其实是自己咒诅自己的生命，也在咒诅别人的生命。你看这些妇人们在这讲什么呀？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呀，应当称颂的。他们没有讨论说呀，波阿斯还有生育能力呢啊，你看吗？好多人觉得就胡扯，嘴里面没有圣洁，知道吗？人家讲什么呀？人家的眼睛是被圣灵打开了，人家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这些妇人们太伟大了，他们看到那个祭代婚姻带来的盼望，他们看见耶和华是守约的。圣经只要使用耶和华的时候，是在表明耶和华是立约的那一位。这些妇人们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们在讲什么？讲耶和华是守约的上帝，耶和华的信实没有减少，神还在顾念这个家庭，也在顾念我们，他们信心被激发了，被激发的信心才讲述上帝的故事。所以我们要明白，如果眼睛没有被打开的话，聚在一起就是东家李家，就是各种的八卦啊，这些妇人们的情报站才是圣经所喜悦的，他们在讲述神的故事。我们要知道波阿斯和路德所生这个男孩啊，不仅是路德和拿俄米的盼望，因为这个男孩可以继承这个家族的血脉，可以继承这个家族的产业，这个婴孩还可以给全人类带来盼望。因为俄贝德是谁的先祖？俄贝德是大卫的先祖，大卫是先祖，是耶稣基督的先祖啊。这个婴孩的出生不仅是为这个家庭，也是为了整个的堕落的人类。上帝介入使路德生下一个孩子，上帝是有救赎的目的，他要实现那个福音的应许，他要成就女人后裔的那一个进度。若没有这个孩子，救赎的历史会断路的。若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后裔的出现，救赎的计划就到此结束了。因此最后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上帝透过这个孩子让救赎的历史的那个路线再次浮现出来，是清晰可见的。神没有撇下路德和拿俄米，神也没有撇下所有堕落的罪人，让人没有救赎主。21节说，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1-1节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读到什么？这一个后裔啊，不仅要给这个家庭带来好消息，也给整个的人类带来好消息，因为这个后裔最终是要指向耶稣基督的。因此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和这里有某些相似。童贞女玛利亚是不可能怀孕的，是不可能有孩子的， 但是神使她怀孕，圣灵感孕，使玛利亚怀孕生出一个后裔，这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带来一个好消息，就是神要与人同在，神要住在罪人中间，神要与罪人来往，神要让罪人做他的儿女，神要让罪人重新拥有生命，都是透过耶稣基督玛利亚所生的那一个后裔。耶稣就是那一个女人的后裔。我们看到神救赎计划多么奇妙，他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建立了波阿斯和路德的婚姻，后来神又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建立了大卫的家室。我们要知道大卫做王是在人看来极为不可能，在他家里面不受待见啊，撒母耳偏待人，大卫的父亲也偏待人，但是上帝不偏待人，拣选大卫。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几乎没有活的可能性，弹丸之地几十万人天天来捉大卫，不死才怪呢，结果他没有死，上帝拯救他，最终让大卫坐在王位上。到了后来我们又看到神又组建了约瑟和玛利亚，让他们结为夫妇。在结为夫妇之前，玛利亚就怀孕了，就怀孕了，耶稣基督降生了。所以孩子，孩子是救赎的果实，是未来罪人得赎的盼望所在。因此你只看路德记，你看不见这个故事有多么的非凡，只有把路德记放在伟大的故事里面，这个故事极为的非凡。那么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孩子的出生有一个荣耀的目的，我们透过伯利恒的这些妇人们的对话就可以听到，是说这个孩子给拿俄米给路德带来了生命的变化。这个孩子的出现让拿俄米不再绝望，让拿俄米的盼望得到了满足，填满了拿俄米空虚的心和苦毒的心灵被除去，反而被喜乐所充满。这些妇人们把荣耀都归给耶和华，因为他们晓得上帝的功劳从始至终推动了这一切。当然这个推动并不像我们想的一样都是顺利的，整个过程并不怎么顺利。因为可以看到一个家庭的背影，他们到了摩押地，我们可以看到悲剧的发生，丈夫死了，儿子死了，这个家里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了。我们看到寡妇孤零零回到了伯利恒，没有土地，没有依靠，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就算那个至亲的亲属波阿斯中间还有一个亲属，可能还有障碍性，但是上帝就把这些事编织在一起，让那个破碎的生命、苦毒的生命、绝望的生命、不可能的事都编织在一起，最后呈现的是什么？呈现的是上帝掌管一切。我们看整个的故事发展好像破烂不堪、支离破碎，但是在上帝的护理之下，这一切都那么的充满上帝的智慧。上帝可以通过死亡带来救赎，上帝也透过人做错事带来伟大的救赎。以利米勒做错事了不是，离开了上帝，但是上帝透过他做错事的结果却成就了更大的事，因此耶和华是配得称颂的。神如何恩待拿俄米，就是使波阿斯成为他们至近的亲属。波阿斯拿到了土地的买赎权，买下了以利米勒家的土地来供养拿俄米的晚年，并且这个至近的亲属也迎娶了路德，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可以让以利米勒家有后， 也可以让以利米家的产业有了一个继承人。拿俄米的命运发生了一个巨变，空空的进入伯利恒，没有任何的希望，现在不仅拥有土地，也拥有了这个家族的继承人。他的盼望这个时间是充充满满的，不仅是现实的，也是将来的。所以妇人们，这些妇人们就说，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因为上帝双倍的恩待了拿俄米，有了土地产业，有了那个继承人。这里是拿俄米人生的那个巅峰时期，他是有希望的，而这个希望不仅是为了拿俄米，也是为了所有堕落的罪人。在路德记的结束，我们可以看到描绘了一个希望的画面，上帝不仅没有撇下拿俄米，也没有撇下我们，上帝给拿俄米展现了救赎，神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位伟大的救赎主，这位救赎主就是耶稣基督。赎回拿俄米产业的一切是用波阿斯的金银和他的血脉，但是赎回我们的方式不是用的那个价银，这个价银是耶稣基督的血。因此可以看到，上帝没有撇下拿俄米和路德，谁也没有撇下我们，而这个故事的高峰在不断的推进，在推向一个高潮。这个高潮是告诉我们，上帝从来没有撇下罪人，上帝给罪人预备了一个婴孩，预备了一个后裔，这个后裔将要从这个血统当中而出生，他的名字被称为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他是生命的粮，他是生命的水，在他腹中有活水的江河，他向罪人发出邀请，他给罪人提供丰盛的供养，他让罪人到他面前，他要让那些劳苦重担的空虚穷乏的人得到满足。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故事的高峰是把我们推向耶稣基督，推向十字架。这个婴孩给人带来欢喜，而那个要来的婴孩要给所有的罪人都带来欢喜。那个欢喜不仅仅是在世的，更是那个将来永恒的盼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在最糟糕最绝望的情况下做了伟大的工作，他是罪人的救赎主，他把罪人带离罪所带来的空虚绝望苦毒和绝望里面，上帝把人带到极大的丰盛中。我们今天也应该以此欢喜，虽然这个故事离我们很远，但那个故事推向的那个高峰却离我们很近，就是上帝从来没有撇下我们，我们预备了救主，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他不仅带给我们生命，还要带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他不仅告诉我们生他是生命的粮，他还告诉我们他是生命的活水。他不仅告诉我们他是好牧人，他还告诉我们他为羊舍命。他不仅告诉我们在他里面能够进入一个大的家庭，被称为上帝的家，他还告诉我们凡进到这个家里的人都拥有儿子的名分。他不仅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有福气，他还告诉我们将来可以继承上帝的产业，那个产业被称为新天新地。所以上帝没有撇下拿俄米和路德，他也没有撇下我们，他给我们的从程度来讲比给拿俄米和路德的更大，从程度来讲我们所看见的比他们看见的更超越，我们所领受比他们领受的更多。他们只能透过应许来仰望那个后裔，来想象那个后裔带给他们的福气，但是我们已经看见那位后裔，我们已经知晓那位后裔，我们也在那位后裔的身上得到一切的福气。 我们也在这个后裔的身上得到生命。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如何给我们生命？不是他的受死吗？如何让我们更丰盛？他不断用他的福音通过圣灵来喂养我们，不是吗？我们需要做什么？就是应该起身回到伯利恒，应该起身去寻找那位后裔。圣经上只告诉我们，耶稣能给人带来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基督之外没有任何的事物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丰盛，变得富足，变得充满欢笑，对上帝有信靠。所以拿俄米和路德只有归回的时候，他们在最糟糕的环境当中看见最美好的事。如果我们总是踏步不归回的话，我们不可能与基督相遇，也不可能在基督里得到生命。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耶稣从来没有撇下我们，耶稣从来没有不顾我们，他总是透过圣灵，透过教会对我们发出呼召来。他总是站在前地旁，站在伯利恒那个粮仓的地方向我们发出呼召。他是生命的粮，他要满足我们。所以弟兄姐妹，贫穷的生命就是像拿米一样，在苦读和绝望当中坐以等死。但是我们如果归回的话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如果归回的话，我们会在福音当中看见基督所提供给我们那个丰盛的生命。有人可能体会到，有人到现在没有体会到，有人可能根本就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得到生命。因此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总是要归回，要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回到福音的里面，不断的发现，不断的挖掘福音能够满足我们的生命。以利米勒家想要投靠摩押地，那样世界没有让他们变得丰盛，变得更贫瘠，变得失去生命。我们看到只有那个伯利恒，只有粮仓之地，而耶稣就像众人宣告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伯利恒的粮仓，我要把我的丰富都提供给你们，希望你们来吧，到我这里来，我这里才有富足，我这里才有丰富的一切所需要的，我们无论是内心和物质的。不到基督这里来，人只能贫瘠，甚至会失去生命的。所以弟兄姐妹，到现在为止，你在摩押地得满足，还是在基督里得满足？投靠基督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基督从来没有关闭他的门，从来没有把粮仓的门关死，他总是敞开他的粮仓，不断的呼召罪人说，凡劳苦担重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来的人并不多，因为到耶稣这里来需要放下自己的想法，需要放下自己的所认为的盼望，需要放下自己对世界的依赖，需要全身心的到基督里来，舍下一切。来的人并不多，归回是需要冒险的，归回是需要舍弃的，但是主的恩典从来没有减少，他的粮仓从来没有合上他的门，他的呼召也从来没有停止，停止的是我们。我也不想在福音里获得满足，这是罪人对基督最不礼貌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丰盛的所在是显明的，不能带给安慰的摩押地也是显明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归回，没有到福音里面来，按照福音的方法去信靠这位救主，按照福音的方法在福音的里面来获得自己一切所需要的，用那个真实的盼望来面对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 我们也可能会经历像以利米勒一样的饥荒，甚至生存的危机。我们最终的盼望其实不在摩押地，而在乎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生命的粮。因此弟兄姐妹，基督他一直在发出呼召，他的呼召从来没有停止过。可是归回的人并不多，依靠基督的人也不多，能够靠基督来度过自己生存危机的人还是不多。只有那个归回的人，他品尝到了基督提供给他的丰盛。拿俄米经历了，然后路德也经历了，那些富人们也看到了，他们的归回看似冒险，看似没有未来，但是神救赎了他们，给他们带来他们意想不到的盼望。我们应该归回，应该回到基督里，应该在他里面获得一切的养分，让自己的生命变得饱足，变得健壮，在福音里面变得喜乐。我们也可以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撇下我们，使我们无至敬的亲属。这位至敬的亲属是耶稣基督，他一直在，他一直都在，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寻求，没有就近，没有投靠他，没有进到他里面，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使生命变得饱足。因此愿各位能够起身归回，能够回来，能够进到耶稣基督的身体当中，享受他的邀约。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它是我们一切问题解决的所在，它是我们苦读绝望贫瘠生命的那个唯一的需求。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到这里能起立来祷告。